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从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来看，这个题目是建构和谐合一的教会。我们一同来读这段圣经啊，这个只有两章啊，就六节，我们就很简单了啊，这部分呢，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起。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之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好，我们读到这里，今天我们是从第四章开始。保罗写书信的时候都有一个习惯，前面呢就讲到一个事实，一个理论，然后呢后半呢一定呢说到这个理论怎么用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有些基督徒说，哎呀麻烦，不如就从第四章开始好了，因为我们念 第一章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常觉得哎呀理论太多了，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这个神学啊，这个圣经的教导不重要，最重要是实行。对，最重要是实行，但是呢不能够没有前面那一段，因为前面那一段呢影响到你怎么生活。前面那一段是知道说我们与基督联合，就好像一男一女结婚，这是一个事实。如果说你不讲事实的话，你很难说到后面的婚姻的生活，对不对？那么前面也讲到说神在基督里面 adopt， 对不对？认领了我们做他的儿女，有没有？然后呢我们这后面就讲到儿女应该怎么样去过一个父子儿女的生活。因此呢第一章到第三章不是单单理论，乃是宣告一个已成的事实。我们今天的生活呢必须要根据这个事实来生活就对了，是这个意思。所以不是理论的层面，乃是一个事实的一个宣告。好，我们今天来看呢，保罗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是说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么保罗劝他们彼此合一，其实呢到腓立比书的时候呢也讲到你们要彼此相爱，彼此合一。哥林多前书也是，保罗的书信里面每一个教会都劝他们合一，不奇怪的，因为主耶稣临离开世界之前，他的祷告也是求上帝保守他的儿女，他的信徒在主里面合一。今天早上我的妹妹，我在香港跟她通长途电话，她也是教会的一个领袖吧，这样子。她就谈到说，哎呀教会里面有问题啊，有不合一的问题怎么办呢，这样子。我说刚刚好今天我要讲这个题目，这样子。但是时间很短，我没办法把这个道告诉她，我说你去网上听好了，这样子。不过她说，哎呀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为什么会这个有这个不合一呢，等等。那么我说妹妹，每一个教会都有啊，每一个教会都有一些的问题的。不过呢，若是那个教会的免疫系统够强的话，就好得多了，有没有啊？很多的问题是因为教会本身的免疫系统那个健康指数不够高，那问题呢就出来了，就是这样子。当然，我不是说那些问题不是问题，那个问题是要解决的。不过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建造教会。更好的那个提高教会的所谓的健康指数，那个 health index， 那个更重要。好，时间的问题，我们很快跳到里面。首先来看一看建构和谐合一教会的重要性。为什么要合一？为什么保罗那么强调？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些是荣耀神的一个的途径，这是神荣耀神的一个途径啊。刚才罗斯我们读这个第三章最后一段的时候呢，你会知道保罗说什么呢啊？但愿神能造作运行在我们心里面的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耶稣基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那么保罗一个祷告是说啊，但愿神在教会当中得到荣耀啊，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那么基督神怎么样能够在教会里面得到荣耀呢？就是从第四章开始，我们怎么去在生活当中怎么活出来，那么基督呢就会得到荣耀。各位，很多基督徒都不明白为什么老是我来荣耀上帝哈、啊？虽然不敢问，但是呢，都心里面问，为什么我常常要荣耀上帝哈、啊？应该的，但是又好像是说，心里面的好像有点不甘愿这样子的。为什么我的存在，我的生存，就是荣耀上帝吗？啊，那他在问这个问题。其实你知道一个事情啊，人跟上帝有个很奇妙的互动，是上帝所创造、所安排的。当你荣耀上帝的时候，当你满足上帝的时候，同时间呢、啊，你的生命也是得到最大的满足。这很奇怪，这神已经安排一个互动啊！我再说一遍，当你使到上帝最满足的时候，你本身也是最快乐、最满足。很奇怪的啊！我以为说，哎，都是他，那我呢？我呢？啊、我很多时候我给他，我都没有了。这样子，刚刚相反，他越满足，你也越满足。最近我去湾区啊，去有一天去教书嘛，那么一天来回这样子。那么礼拜天晚上我住在我女儿的家，那她接我飞机，6点钟啊，那么当然吃饭了，一定吃饭。我女儿刚怀孕，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顺便报告。那她怀孕了啊，我就是很小心了、啊，对她很小心了 啊。那车上的时候啊，现在吃饭啊。我当然是问，像我说很多很多好东西吃嘛，对不对哈？我说，你说，怀孕最大的，你说你去哪里，我就陪着你，老爸付钱这样子哈。那么他说，爸，你来，你难得来，你说你去哪里，我就跟着去。我说 ，no， 你现在怀孕是最大的，你说去哪里，我就跟着你啊。那么推来推去，拉来拉去啊。那么他后来说一句话，给我很大的鼓励。他说，爸，你知道吗？当你最快乐的时候，就是我最快乐。哇，我几乎3天3夜不能睡觉。爸，你最快乐，我最快乐就是看见你快乐，他说的。哇，这个岂不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吗？当神的心最大的满足的时候，也是人最满足的时候。有什么，这个很奇怪，你说为什么呢？ I don't know。 神创造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安排，当我们荣耀神的时候，让上帝最满足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最满足的时候。第二，这是那个生命成长所需的一个生态，一个的相爱的环境，一个合一的环境。我们知道说，你去买东西，去 Home Depot 买个什么植物很漂亮，那个照片是漂亮的不得了的。但是你的土壤不好，环境不好，雨水不充足，又那个有虫啊各方面，你的种子很好，但是呢不保证它能够长得漂亮，有没有？是不是弟兄姐妹啊？我们也发现人本身来说啊。当然我们说人呢，这是有罪性，不过呢我们暂时不撇开这个来说，一般来说啊，都是说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的话，我们的孩子成长呢也会比较正常一点。哇，罗师傅，我整天吵架的啊，整天打架的，整天彼此咒诅的，这个孩子很难有健康的成长。罗师这个父亲整天都是忙啊，为了工作爬，孩子呢觉得我的责任就是给你吃，给你好的学校等等，他长大以后不一定很感激你，他不觉得这个就是爱。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要营造一个健康的环境，以知道你这个植物啊才能够健康的成长，有没有？孩子也是这样子，那么属灵的孩子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这个家啊，教会合一，教会相爱，那么我们所教的主日学、主日崇拜所讲的道才能够长生国效啊！我们不断的讲啊，不断的教啊，但是呢，那个环境不好，那么我们讲台讲爱，那么下面就是恨，那怎么能够成长呢？不可能会成长，所以那个环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罗斯说，不健康的话有什么结果呢？比如说我们那些做领袖的，我们彼此相斗，不合一，很奇怪的。在教会当中常常不和谐的都是领袖，常常也是牧师， 跟长执会的冲突，有没有？看看有没有弟兄姊妹，你在教会那么多年，你看过啊？你知道吗？当一些人来到这个教会，看见哇，这个领袖们都这样子彼此不和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吓坏了，有没有？第二个反应学坏了，有没有？第三个反应就变坏了，有没有？他以后也会这样子的。第一个是吓坏了，第二个是学坏了，第三个变坏了，一定是这样子。因为没有一个的健康所需要的那个生态那个环境。第三个就是说教会的前进啊，我们在外面来看是布道宣道传福音社区关怀，各位，这个都是一个外表的一个的所谓的活动嘛，但是后面有一个隐藏的更重要的一种的现象，我们叫做属灵征战，有没有啊？一个属灵的征战。因为呢，每一次教会扩张的时候呢，都是在灵界的里面有一个征战的哦。所以不但只是说，哎呀，布道会啊，不但只是说这个差人到外面去做宣教，不但只是外表的活动。我们昨天有几十人去了提欢了，做短宣，有没有？谁有去了？请举个手，有没有？哎呦，有几个去了？感谢主啊！有好几位去了，去提欢了啊、哦。那么去短宣，这个都是个属灵的征战。在属灵征战当中，你需要自取基督的能力来得胜。各位，主耶稣说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一个国家自相纷争，他怎么能够站立得住了？有没有？一个国家自相纷争，里面常常内斗、内战、内讧，这个国家不能够有进步，不但是不能够进步，还会受人来侵，会给他来侵略，危险。因此，同样一个教会。若是他不合一不相爱，他纵然是很有钱，他纵然是说有这个礼拜堂，他纵然说有很多人才，但是他在属灵工作上面不能够前进。我看太多了，在北美洲整天在吵架的教会，钱也有，人才也有，两才都有，但是就不能够成长。哇，一看下去都是博士，但是呢整天都是博士们的吵架。那么这个教会怎么能够前进，怎么能够进步呢？怎么能够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因此主耶稣说什么呢？一国自相纷争，他自己一定不能够站立，有没有？主耶稣这句话。因此呢，这个就是成为我们教会和谐合一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根据。我们再看第二个大点，建造和谐合一教会的信仰的根基。这里说什么呢？保罗第一件事情说，行事为人哦，与蒙召的恩来去相称，蒙召的恩来去相称。各位，我刚才圣餐的时候又说过一件事情啊，基督徒行善好行为要做盐做光，那个动力是什么呢？刚才我说啊，福音啊，用现代人的话来说，这个好消息，有没有？英文叫 good news， 对不对 ？good news。但是很多人不了解，以为基督教是什么呢？ Good advice， 很好的教导，很好的劝告。你来教会啊，教会讲太不错的，主日学也不错啊，他说讲得很不错，要叫我们做好人，以致到或许说有一天你上天堂。各位，基督教不是讲这个，基督教什么 good news， 什么叫 good news 啊？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他的血已经洗干净了我们的罪，已经得胜了，已经赢了。这好像你读旧约圣经，大卫跟非利士人那个哥利亚打架，对不对？打仗对不对？一个是代表非利士人，一个是代表以色列人，对不对？只是代表而已啊。大卫就打赢了那个高大的哥利亚，对不对？拿那个东西就旋飞过去，都打到他的头就死了。那么打仗的只是两个人而已，但是得胜的是全国得胜，有没有？因为大卫是我们这个代表，是以色列的一个代表，他赢了全国的赢。所以呢，当他们得胜的时候，有人就宣告说：“大卫赢了，大卫赢了啊！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这个叫做 gospel， 这个叫做好消息，这个得胜了。他不是叫那些有些人啊，好，再做个好的做好精兵啊，不是，他已经得胜了，就是这个意思。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荣耀神？为什么我们要成为光，要成为盐？我们为什么要在外邦人当中，在主立人的面前要做好的见证？是一个报恩 对不对？基督徒的行善的动机是出于感恩，因为我已经领受了这个恩典。有一个神学家，我说你不认识他的话没关系，今天从今天开始你要认识他。他的名字中文翻成巴克 J.I. Parker， 听过吗？没有听过，没听过。你现在是这个硕果仅存的几位伟大的神学家。好，那么他是英国人，现在加拿大啊。那么他说很简单一句话啊，他说为什么今天基督徒啊，对于我们今天的救恩，好像呢不太有感激的心，那个 impact 那个震撼不大，震撼不大啊，有就好，信也说也好啊，这不信也差不多了，信好一点点了，对，差不多这个态度。通常原因是因为他不知道他自己的罪何等深重，他不知道。第二，他不知道啊，他那个的罪所带来的结果，那个惩罚何等的黑暗，他也不知道。第三个，他更不知道神道成肉身所付的代价是何等的沉重，他不知道这三个事情，因此他不觉得救恩是很大。有我当然很好了，有就好了没有的话我也 OK， 好像有这种的态度。他不知道这个情况，他不了解不明白什么叫 forgiveness， 什么叫赦免。1991年十一月离开现在大概22年前，在 Iowa 这个州啊 University of Iowa， 谁在那边毕业的举手？没有，一个都没有。谁住过 Iowa？也没有，很少哎，有几个，有几个吗？有，我想你记不记得？记不记得22年前有一个从中国去留学的一个太空物理学博士卢刚，你记得这个事情？大家记得吗？他已经拿到博士学位，有一天他跟几个教授跟同学在研讨的时候，忽然间站起来拿起枪来，都打死三个教授。打死自己同学，还有打死那个学校的副校长，五条命，难道这里自杀六个，震撼美国。那个时候的那些的中国留学生发生事情之后，那些大家都一个事情都做什么呢？大家都离家出走了，怕了，因为他以为那些的白人会报仇了，你知道吗？所以赶紧大家都这个收拾行李就跑了，因为他们就是怕中国人杀死那么多的白人啊，结果没有。那么11月1号发生的血案，12月4号啊，这个的那个副校长，那个副校长是个女生，一生都没有结婚，其实她是上海人，她是白人，不过生在上海。我是根据美国的这个什么人什么人的来分法的话，他应该是上海人，因为美国是认你出生地，有没有？不是跟你爸问你爸爸妈妈的，你查查你出生地是什么人哦。基本上来说呢，他是上海人。为什么他是上海人呢？因为他爸爸是传道人，去上海传道，那个时候是宣教士，所以他在上海出生。所以呢，这个副校长就很爱中国人，每一年暑假的时候。每一年的圣诞节，每一年的感恩节，都招待所有的，尽量招待那些中国留学生到他家里面吃饭，很爱很爱。这个女教授啊，结果呢就是给这个心理跟精神有问题的那个学生，就在那个地方就结束了他的生命。11月1号发生血案，12月4号，他的三个兄弟，可能是有哥哥，可能是有弟弟，英文叫 brother。就发表了发起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就说我们要成立一个基金纪念我的姐姐。这个基金要做什么呢？去帮助那些中国的留学生遇见压力的时候能够接受心理的治疗。我们成立这个基金要帮助那些的外国人，特别中国来的那些学生，老师压力这么大，文化冲击等等不明白的时候，他有一个出路，接受心理辅导，以知道悲剧不会重演。然后第二件事情， 他们三个兄弟还写了一封信，写给这个卢刚的爸爸妈妈，就是说，这个信在这里，这个信呢是他卢刚过世以后，他就那个骨灰就要运回中国，他们再把这封信呢就放在这个骨灰上面，就送到这个的卢刚的父母。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经历了突发的剧痛，我们在姐姐一生中最光辉的时候失去了她，我们深以这位姐姐为荣，她有很大的影响力，受到每一个接触她的人的尊敬与热爱，她的家庭邻居，她遍及各国学术界的同事学生和亲友，我们一家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不单和姐姐的许多朋友一同承担悲痛，也一起分享姐姐在世上的时候所留的美好的回忆。这是第一段。那么第二段，当我们在悲伤回忆当中，我想到你们一家人，这是卢刚的家人，并为你们祈祷，因为这个周末你们肯定是十分悲痛与震惊的。我的姐姐相信爱与宽恕，我们在你们最悲痛的时候写这封信，为的是要分担你们的悲伤，也盼你们和我们一样祈祷彼此相爱。在这个痛苦的时候，我的姐姐是会希望我们大家的心能够充满了同情、宽容与爱。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比我们更悲痛的只有你们一家人，请你们理解，我们愿和你们共同承受这个悲伤，这样我们就能一起的从中得到安慰与支持。我的姐姐也会这样盼望的。然后是她三个弟弟的签署，那个签。当我们最相同最悲痛的时候，我也想到你们最相最悲痛。当我们明白世界上竟然有一个你所伤害的人的家属还记得是说你的儿子也是非常的伤痛，你失去你儿子也是非常伤痛，我愿意再写这封信给你。弟兄姐妹，正如这个 J.R. Tucker 所说的，我们基督徒不会欣赏这个的救恩，因为我们不明白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我们所领受的宽恕是何等的大。因此我们首先明白建造和谐合一教会的信仰根基，就是我们今天已经是个蒙恩的人。圣经里面有另外一段圣经说什么呢？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我的妹妹今天跟我讲的教会很多问题的时候，说这个攻击那个，那个说那个，那个骂那个，一大堆的事情。我说我不知道怎么样给什么 advice 什么的意见给你，我不知道，因为我不太了解你的教会。不过一件事情我知道，我是我们心里面真的明白我们今天所领受的恩是何等浩大的时候，我们今天所领受的原谅，我们所接受到的赦免是何等的浩大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彼此的宽恕，彼此的原谅，也彼此的接纳。我们再看和谐合一的灵命的特征。刚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这里讲到几个特征，这里这个是我们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恩是什么的恩。之后呢，我们在灵性上面有几个特征，影响到这个教会、这个家庭合一还是不合。这里说什么呢？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的宽容，用和平彼此的联络。几个特征：谦虚、温柔、忍耐，然后爱心，用爱心来去宽容，用和平来去彼此联络。第一方面我们来看，就是说保罗在说这个和谐合一生活的灵命特征是什么呢？我们很快，第一个是凡事谦虚。那么谦虚这个字在中华文化里面常常有，我们要谦虚啊，谦谦的这个君子啊，这样子我们都想到说我们的有礼貌啊，讲话要小声一点啊，要自卑一点，要自谦一点。我们都是从外面来看一个人谦虚不谦虚，他讲话的态度，他做事的态度等等啊，这样子，没有想到他的心态。其实呢，真正的谦卑 是从我们内心开始的。真正的谦卑其实呢，你先跟神的那个角度弄好了，你与其他的事情才能够对准，你知道吗？主耶稣说啊，他是房角石啊，房角石 cornerstone。 什么叫房角石呢？就是说以前人建筑的时候呢，他们第一块在角落的那块石头是很重要的，因为长宽高那个线呢，都是根据这一块的石头。罗斯这块石头定准了，其他就会准，很重要的房角石。因此，老师，我们对准基督的话，其他的人际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就会慢慢的被调整。第一方面，对神应该有的态度啊，什么叫对神谦卑的态度？从谦卑开始，就是常常有一种的寻求神的一种的思维，常常寻求神，英文叫 seek God， 你去寻求神。所谓寻求神的意思，不是说哎呀，我现在有个困难了。哎呀，不知道要进什么学校了啊！应不应该跟这个男生结婚呢？啊，我应不应该搬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是说，当遇见大事的时候啊，做寻求神。其实啊，一个谦卑的人，他在小事上面，他是没有把握的。那个很奇怪啊，一个真正属灵的人呢、啊，他表面上好像什么都没有把握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讲话不要讲得那么大声，我要去哪里，我要做什么，雅各书提醒我们说，你做这事，你讲这句话之前要多加一句，主若愿意，有没有啊？英文叫 Lord willing， 对不对？因为哦，我今天睡觉，明天爬能够爬得起来吗？我都不知道，对不对啊？所以我只能说 Lord willing， 主若愿意，我就能够做这个事情，我就去那个地方。 Lord willing， 我们人啊很喜欢拍自己的胸膛啊，拍上去，拍上下，第一拍上来，倒在我身上，第二个拍大腿，就这样就定了，这样子啊。第三个拍自己的头，哎呀，为什么我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死泡汤了。拍上下，拍胸膛，拍大腿，然后再拍头，啊，都没有想到，哎呀，都没有想到，都是这样子。我们常常人就是这样子啊。为什么人太有把握了啊？有时候啊，我们会说，哎呀，不要在人面前表现的好像没有把握一样，一定要有把握的这样子。其实不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说，主若愿意啊，事情就这样子成就。所以呢，什么叫谦卑？谦卑有一种叫做什么呢？好像没有把握的把握。当我们没有把握的时候呢，就是你最依靠神的时候，因为通常一个人的失败就是太过自信 overconfidence， 对不对？当我们自信是好的，太过自信呢，就是软弱失败的开始。啊，我们英文有句话叫自我嘛 ，ego， 对不对？你太过 egoistic， 太过自我了。有人把这四个字分开来说，我大家记不记得啊 ？ego， 其实代表三个字。英文叫 edging God out， 把神呢退出去 ，edging God out， 这是把神退出去，在你生命的当中，在你那个决定的这个机关的里面，神没有位置啊，就把神退出去，那个就是骄傲啊。那么从人的态对人的态度呢，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人呐，这个叫谦虚啊。中文圣经有一句话这样子说，我们看人啊，什么叫谦虚？都要看人都比啊自己强，对不对？但是呢，你就会觉得好像圣经有点造作，因为我实在比他强啊，对不对？我怎么能够觉得我比他强呢？有没有很多基督徒啊，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都读不下去了？我明明比他好啊，我明明读书比他高啊，我明明比他聪明，我怎么可以看他比我聪明的，比我好呢？各位，因为你呀、啊，是以你的眼光来看人，因为人的眼光都是从 IQ 来看的啊。你的 IQ 高不高？我比你高，所以我比你强，有没有啊？或者说我的 EQ 比你高，对不对？我很会处人啊，我面面俱圆啊，面面俱圆就是 EQ 吧？有没有？对不对啊？啊，这种所谓的感情智慧，但是神不看这个 ，I'm sorry， 对不起。啊，神看 SQ spiritual quotient， 跟神看你的灵命，看你的灵性。啊，两个礼拜前我讲一句话，好不好？我们再来温习一下。我们一般人呢、啊，很注重的就是你在社会上地位有多高， 对不对？你地位有多高 ？How high you are， 对不对？但是神所注意的不是你在社会的地位有多高，神所注意的是你跟他的心有多近。听得懂吗？这句话有没有？你所考虑的是说我在这个社会有多高多高多高多高，从 director 开始到这个副总裁到总裁都能这样子了。但神所看的是说你呀、离他的心有多近。 How close you are from his heart， 这是神所注重的。因此呢，为什么说我们对人的态度应该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因为神在这个世界绝对不会做一个多余的人，绝对不会。这个人你看为不重要，但是在神的计划的里面，神的那个历史的里面，在神的那个一盘的棋子里面，每一粒的棋子都不是白费的，都是刚刚好，都是放在那个地方，都是守住全盆的那个胜败，就是那个棋子。虽然那个棋子不是炮啊，不是马，不是车，但是是很重要的一只，他守住整盆的棋子。所以你以为不重要，上帝来非常非常的重要。各位亲爱的朋友，因此人不能够从看人的眼光来看，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当然凡事谦虚也牵涉到我们说做事情，哎，我不做这个啊。圣经里面说什么呢？腓立比书提到另外一个说法是说，贪图虚浮的荣耀，我只做大的事情，我只做重要的事情，不大的事情我不做，不重要我不做。这里又有冲突了啊！什么叫重要？什么叫大？凡是小的事情，你用大爱心去做，这大事。一个大事，你用小的爱心来去做，沉一沉啊，这小事，在神的眼光，那个事情你都没有爱心去做的，随便做一做的啊，就没有事，根本在神的眼光当中好像没发生过一样的。所以呢，什么叫谦虚啊？不是没有大事小事之分，我小的事情我还是忠于所托。你叫我向一千人讲道，我还是这样准备；你向我叫十几个、二十几个人讲道，我也是这样子准备。这个怎么？这个就是一种对事情的一个在上面谦虚的态度。所以对神寻求神，对人每一个人都珍贵，每一个人都宝贵，没有一个多余的人。你用这个眼光来看的时候，你的心就陷下来。不但是这样子，这里说什么呢？凡事温柔。首先问一问，温柔不是什么？温柔不是娘娘腔哎，温柔不是女性荷尔蒙过多哎，各位啊，什么叫温柔啊？什么叫温柔？我们知道说啊，圣经有两个人物特别指名道姓，他非常温柔。一个是摩西，对不对？摩西是谦虚，对不对？胜过世上的人，不是普通谦虚啊，他是胜过世上的人啊。这个谦虚这个字很奇怪，各位。当你一想到我很谦虚的时候就没有了，当你自己想哎，我这个人还算谦卑啊，你都没有谦卑的。当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很谦卑的时候，你就没有谦卑的了，已经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摩西呢，他实在是说圣经使用他的谦卑胜过世上的人。但是呢，这个摩西很有勇气，他执行神的那个原则，执行神的审判的时候，他也是秉公行义，秉公办理。他不会说没关系没关系，好好先生，没有。他刚强的时候是非常的刚强，他温柔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温柔。主耶稣说什么呢？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你们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但是你记得吗？主耶稣曾经发过异怒，在圣殿里面把一座一座的那个兑换银钱的那些桌子一个一个推翻，有没有？拿起绳子把所有那个动物羊啊牛啊都赶走了。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把那个羊啊牛用来在圣殿里面来做献祭嘛，来做买卖，特别呢这个节期的时候卖得特别贵啊。还有呢，把那个什么东西给那些羊啊那些牛吃的胖胖的这样子，都是骗的啊。那所以呢耶稣基督也是有这个刚强的一面。因此什么叫温柔？温柔这个字在马太福音那个登山宝训里面，那个字的意思说他受到控制，这个人受到控制，好像马一样，你叫他停他就停，你叫他跑他就跑，所以受控制的意思。 甚至都温柔。其实呢，讲得更清楚一点，所谓的温柔就是多一点的同情，多一点的体恤，慎防血气、脾气、怒气、盛气来控制我。当这些的气你们懂气功的，当这些的气也充满你的时候呢，控制你的时候，我们就会失控。很奇怪，当你给气、血气、脾气、怒气、盛气不过去的气累积在你心里面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呢这个就会发出那个就发那个失控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没有把那个怨恨好好去疏解的话，当有什么的刺激一来的时候呢，哇，过去一年两年三年十年累积的怒气呢，就好像火山爆发一样就爆出来了，无缘无故的。不用准备，圣经里面更讲得很特别哈，哎呀，我不太温柔不行耶，人要骂的，你不骂他不改这样子哦。各位，圣经里面也说一句话，柔和的舌头能够折断骨头啊，箴言书第十五章。我们以为说你讲话大声你讲话够凶你才能够改变人，这个改变环境结果没有，是你给人家改变其实呢，圣经说呢，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各位，我们做弟兄的弟兄们，我们想最大的问题，弟兄最大的就脾气信耶稣之前也是信耶稣之后也差不多这脾气呢就改不过来，就是很多的脾气，很多的怒气，对儿女那个不忍耐很容易就生大气。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这种气就是最破坏合一，最破坏关系。凡事问你对合一第三个忍耐，什么叫忍耐用爱心互相的宽容用爱心互相的宽容。为什么忍耐人需要时间去成长，我们人需要时间去成长我常常说我们这个人呢就好像一团泥一样，上帝呢在那边捏把我们捏造一个塑造成耶稣基督美好的一个形象，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过程并且是用很多功夫的。所以当我们要成长的成熟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时间去成长我有一位朋友，他是神学院的老师传道人本来应该是他什么都好，常常笑眯眯，不过有时候呢他最怕等人，他一等人就发脾气。他是个老外他什么都可以，但是绝对不能够容忍等人的这样子很可惜了他住在菲律宾，那个时候我在菲律宾那么菲律宾人有一种的观念是说这个是说他们叫 rubber time， 这个好像是那个塑料的时间给拉长拉短没关系五分钟Let me tell you how long 5 minutes is 我告诉你五分钟有多长的，他有自己另外一个定义的这样子所以呢几次我看见他这个的神学教授，我们跟他共事的时候，一看见有人迟到他就大发脾气这样子。我说老师你是神学老师，怎么可以发那么大的脾气呢？他后来就后悔了，他会说一句话 Bear with me， 请忍耐我然后第二句他说 The Lord has not finished his work in me 上帝在我身上还没有完成他的工作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给我多一点时间给我多一点时间上帝在我身上的工作还没有结束 Bear with me 忍耐我一下。其实呢这个也就是我们的一般的一个情况，不单是我们要忍耐别人我们也要去不但忍耐别人，也要自己要承认说我们也常常使到人没有忍耐。求主帮助我们用爱心互相的宽容，让神工作。有时候我们会没有忍耐就出来报仇，他说我一句我就说他十句，看谁厉害这样子那么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就说什么叫忍耐，忍耐的意思不是说忍耐，你有个记起来就说我知道神正在工作，因为我已经为这个事情祷告。多少时候呢有些人忍耐但是不祷告，你知道吗？就干忍干忍一定是忧郁症了，对不对我们不是干忍， 我冷的时候，我为这个事情来去祷告。我知道，我跟他讲话，他不听呀。人跟他讲，他也不听。但是他不能够不听神的话，他不能够拒绝神的手去磨他的心啊。你祷告的时候，神的手啊，摇动主的手嘛，摇动的去哪里？摇动到他心的里面，摇动他的心。但是没有人啊，所以圣经说什么呢？深渊在我什么呢？下面那句就不要说了，我必报应啊！我不是要报应，而是神要主持公义，神会自己来去工作，让神来去工作。好，我们同心的祷告。天父，我真是感谢你，主啊，今天你为我们成就了奇妙的事情。主啊，今天我们已经蒙了这个的大救恩。主啊，因此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相称。主啊，教会要成为荣耀你的一个见证。人就要学习谦卑，人就要学习忍耐，人就要学习宽容。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承认我们都非常不足够，我们非常的亏欠。主啊，当我们承认自己不够的时候，软弱的时候，我们到了谷底的时候，你要伸出你大能的手把我们挽回过来，坚固我们。主啊，充满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见证。我们今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